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19，
那我们7:40就起来了，加州的时间啦。
因为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来宾是在纽约，然后她是一位妈妈，她平常早上比较有时间，然后周间也比较有空，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在加州的早上来克服时差的障碍跟她录音。第一次这么早录音还蛮有趣的，
而且是礼拜一哦，
真的很认真在经营那个节目
叫什么 Monday Blue 都没了。
对，我觉得用 Podcast 来开启新的一周还蛮特别，对吧？以后说不定可以这样子，每个礼拜一都访问东岸的朋友，
有人有兴趣的话礼拜一早上我们是 open 的。
不过也是这次非常特别的来宾，在移民界非常有名的 Facebook 群组拥有将近50,000追踪，漂洋过海的人生故事班主，他是 Jane。
好，那我们欢迎 Jane。
哎，好，大家好，燕燕好， Winnie 好，我是 Jane。
蛮神奇，就是我们怎么认识 Jane 的过程。其实我们在 Facebook 不是很活跃，我们比较算是 Instagram 我们有一次在我们的 IG PO 动态要征些美国的生活故事，然后就有在纽约的听众推荐 Jane， 他都说 Jane 他在纽约东岸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就请这位听众帮我们牵线一下，但也没有抱太多期待。但是没想到之后 Jane 就突然私讯我们，然后说他想要就是分享他自己的故事，非常的好玩，然后他就开始传给我们一堆故事的细节，一堆资料。那其实那时候有点 shocking， 就是 Winnie， 你那时候什么感觉？
就是还蛮辛苦吧，就是我觉得比起其他移民的故事来说，就是又更现实更辛苦一些。
对，我觉得这次是我们准备最完全的一集，所以录音前我们跟 Jane 又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先大家知道他的故事背景，然后他是怎样的人，然后他的经历，然后他又很认真的写了 rundown， 就是我们大纲每个 point bullet point 他都写得很满，在这边先谢谢他花很多时间然后帮我们准备这一集。
嗯，不客气不客气
对，让 Jane 先自己讲一下来美国多久啊，你的一些背景资料这样。
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国中老师啊，那一直算是在那个升学学校教书啊。那后来就是台湾少子化嘛，所以就大家的升学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是大家在抢学生，就各个国中之间在抢学生，就大家还是都会看说你这个学校考几个第一志愿，然后那个家长就会大部分就会去很多第一志愿的那个学校，那就造成我们老师大家也是会压迫感更大，就是逼迫你班上考几个第一志愿。那最后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就是你班上顾好几个考第一志愿，我觉得实在是我的人生应该不只是这样而已。那在2018年的时候，我老大是女儿啊，他那时候国小毕业，我们就决定说不要让我的小孩在台湾受国中教育，所以是这个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决定来美国啊，所以我们是2018年过来的
啊。所以就是为了小孩子的读书然后决定考虑要来美国。诶，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是美国吗？为什么不是其他国家？
嗯，对，因为我先生本身是律师啊，齁，那他之前大概20年前就在美国念书，所以他也是拿纽约啊，他是拿美国的律师执照，就是拿纽约州律师执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来纽约嘛，是因为这样子。
哦，那怎么来美国的呢？
我们拿的这个签证是那个 E2 齁，就 ABCD 的 E2。这个签证不是绿卡，就是说你做一个小生意啊，或是如果比较大型的叫 EB5， 是投资移民，那我们这个就叫做小额投资。
嗯，
那资本额没有那么高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有钱，一次是拿5年的算是居留权，你就可以合法全家在美国居住，然后小孩可以念书。那我觉得这个签证最好的一点是，第一个你只要去 AIT 面试过，全家就可以立刻过来，不用在那边排期啊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他这个签证算是 E2 配偶的话就可以去工作，有工作证这样子，就不需要这边现在不是要抽 H 签什么的嘛。对啊，这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我们2018年的时候是用我先生开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申请到 E2 签证，然后我们就全家一起过来。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是用律师事务所名义过来这样。
对对，一开始就是我先生就开个事务所，然后我们就来纽约， 我先生他其实学经历都蛮不错的啦，那他也是台湾美国中国的三地的律师执照嘛。那他其实他个性很一板一眼，很讨厌社交啊什么的，就做事很认真耐心。那在台湾大部分是在科技公司做 in-house 啊，所以就有点像科技宅男那一种，所以他其实他没有什么业务能力。他不是在律师事务所这样出来的。我们第一年他是用律师事务所开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申请E2，我们来纽约。那我们来纽约其实人生地不熟齁。他之前是在 DC 念书，所以我们以前是住在 Virginia。我们纽约好像只有认识一个人而已啊，就这样过来。那他又没有业务能力，所以我们第一年很惨啊。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几乎就没有案子，都在烧老本这样。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烧老本下去也不是办法嘛。那个我们就决定买下那个汉堡店。买下汉堡店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就是由我来当主申请人，然后我先生就变成配偶，他就可以去找工作，因为他适合去乖乖上班啊，不适合去就自己当，对啊，就自己开事务所这样。我们就2019年就开始了我们的买下汉堡店，我们就开始在营业。
我觉得很特别，怎么会选汉堡店？
因为选汉堡店是因为我在台湾是不煮饭的啊，所以那个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啊。那汉堡其实算是 SOP 啊，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子。你如果是什么中餐外卖啦，或是那个 bakery 那一些面包店，那个都要技术嘛，那个我都不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汉堡店。那我们是选择一个是小的加盟店，大的的话很贵啊。
哦，
为什么选加盟店？因为我跟我先生之前在台湾，一个是老师啊，一个是律师，我们也都不会做生意。那如果选那个小型个人的店的话，人家那个账目啊什么的，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查证啊。那如果是加盟店的话，其实财报的话应该是比较准确，因为总公司会盯着，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考量之下，我们就买了一间小型的加盟店。它算是手工汉堡，就跟那个麦当劳那些是有区隔的，就是手工，就是现点现做然后现煎这样。
蛮好奇就是加盟的过程，就是身为移民这个流程会很繁琐。
其实加盟过程的话，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是我先生是 E2 嘛，所以我是 E2 配偶，所以我们都已经有那些像 SSN， 我们也有信用分数了。那可是如果是那个台湾刚刚要来的移民，如果是新移民的话，其实美国这些比较正规的，美国正规的这些那个加盟公司的话，通常是不会允许你用什么观光签证啦，商务就是 B 签证啦，啊，也不会允许说你都没有信用分数之下，就是加盟一个美国正规的那加盟店。有一些甚至更严格的是必须要绿卡或是公民。像我之前是老师嘛，啊，我们也有朋友说，你可以去开那个公文数学啊。
啊，
酷梦。
那个酷梦是不是？
对对对，就说那个开那个多好多好。可是那个就是需要绿卡，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我们一开始其实当然没有想要开汉堡店，我们一开始是那个有看中一间报税的公司，算减税啊，我不知道你们西岸怎么样，你就去跟客户谈嘛，然后就是你这间房子，然后如果减税多少你可以抽几层，就类似那一种帮人家减税。然后我们本来都已经要买下那个公司了，说真的这个跟我先生是律师还比较有关系嘛，啊，我们算是做办公室白领啊，会觉得啊这个继续也是做办公室啊。可是最后呢已经都几乎要谈成了，最后才发现说要报税有一些地方是必须要绿卡的，我们是 E2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所以最后才买下汉堡店。
我觉得蛮多那个知识的这样。
嗯，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接触过 E2 的人，我们身边人基本上就是 F1 然后 H1B 然后绿卡这样子。
对啊，一般通常很顺遂的就是这样。像我先生那时候也是念完 law school 嘛，然后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国中老师，我在留职停薪啊，小孩也很小，没有教育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决定回台湾了。然后这一次再来就非常辛苦。如果那时候有留下来，也是按照像你们这样子 HR 绿卡，可能就现在可能就早就已经是很稳定了。
这也不一定，我觉得每个签证都有每个签证的问题。
对啊，
对啊，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的路都没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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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很好。
那这样我们回到经营汉堡店。
好好，
光听就是经营一家汉堡店非常的困难。
对，
就是感觉非常多事情要做，就是你之前没有经营过，没有相关的知识或是经验，
其实我觉得经营店不会到很困难欸，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遇到一堆有的没的。我们2019年底开始经营嘛，
嗯，
然后就没几个月就遇到 COVID、
哦、
对啊，然后那时候纽约很惨啊，大家几乎是不出门啊，那种状况下我才创立那个飘团，飘团飘洋过海的人生故事是群组啦，大家可以加入，都可以那个贴文这样。我那时候就想说，哇，这个移民路这么辛苦，我要多找一些人来互相扶持这样。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遇到 COVID， 然后遇到 COVID 以后，纽约就开始在发失业补助吧。啊，发失业补助的话，它那个一周是600，一周600的话，我们那时候的基本时薪是15、16。所以相当于你快要40个小时欸。
太高了是不是？
那所以我们的员工就一夕之间全部都跑光光啊。
欸对，政府那时候大发钱，就是发超多的。
那600欸。
很多餐厅找不到员工啊。
对啊，你躺在家里跟你去工作的钱差不多啊。那真是谁要工作。所以最后就根本没有人啊。
没有人的情况下你怎么去经营这个汉堡店？
那没有人当然就只好就全家都要下去做啊。不管是小孩啊什么的，我女儿那时候才14岁、15岁啊，就没有办法，就啊，我儿子很小嘛，我儿子那时候好像才小二吧，那之后也是全家都是要待在汉堡店这样，
全家待在汉堡店，
对对对，也没有人手，然后就我女儿就必须要每天都在那边帮忙啊，就是没有客人的时候，她会在那边一边写作业，甚至就一边，她有吹长笛嘛，甚至就在那边一边练长笛这样子，然后到晚上9点关门以后，我才有空那样子把他跟弟弟都载回家。回家以后就开始煮饭给弟弟吃啊，因为他们已经吃汉堡吃到快吐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吃汉堡。
天哪，
那时候三餐都在吃汉堡。
对
对啊，
就是厨房里有什么就是吃什么。
对对对，因为你叫个外送 Uber 进来好像也很奇怪。
嗯，
然后我女儿那时候就顾弟弟给他吃饭，然后顾他那个洗澡啊，然后哄弟弟睡觉以后，他再继续念书这样子啊。
很辛苦欸。
对对对，那其实我女儿以前在台湾也是娇生惯养的，也是蛮公主的，然后来这边就突然遭遇这些事，就变成什么都要做。
我是被逼着成长，就感觉你女儿非常的好。
哎，对啊，我觉得她真的是蛮厉害的，像她就这样子一边练长笛，还在那一年就考上那个曼哈顿音乐院的 pre-college，
很厉害，
我觉得她。嗯，对，其实也让人蛮欣慰的。
这感觉是电影里面会出现的情节，就是白天顾店，然后还要照顾弟弟，然后一边课业之外还要去练他的专长，
对，
然后还要申请专业的学校。
嗯，对，那一年就一年休2天，就是只有休那个圣诞节跟那个 Thanksgiving。因为我们是加盟店，总公司没有说可以关店的话，你不能关。就算那时候 COVID， 那时候都没有生意，你也是不能关店，也是必须要整天在那边。
哦，辛苦哦。那对于小孩的一些，就他们习惯吗？这样子过来，然后又要帮忙，
他们有一直抱怨吗？要是我会一直抱怨。
我女儿一开始会说，为什么我们要来美国变成穷人这样子？对啊，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算过得蛮优渥的啊，一年出国好几次啊什么的。
对啊，
然后后来实在已经没有时间抱怨了啊，因为每天你不做没有人啊，就是没有人啊。
那卷你怎么回女儿的啊？就是她抱怨你怎么去安抚女儿
啊？其实说真的那时候都自顾不暇了。对啊，所以因为她也是看着我们就是这样做。像我先生以前在科技公司算是法务高层嘛，他一开始也不用做啊，最后他就必须要过来帮忙。我们要炸薯条嘛，炸薯条那些油啊什么的要换油，那油桶都很重，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扛着油桶，哇，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大哭起来齁。啊，可是没有时间哭啊，你事情就是那么多啊，就还是必须要这样做下去啊。
应该是爸爸扛油桶吧，不是女儿吧？
爸爸那个很重，
因为他也是律师欸，就是律师就是不用做任何劳力的事情。
当然当然，
我自己听起来就觉得说那个落差真的是非常大，那个信仰到底是什么？
我先生算是很看得开的人啦，他就是很算是很能屈能伸吧，什么他其实是不会觉得怎么样。对啊，所以他是很都很 OK 这样子啊。
做这种重大的决定我觉得个性还是很重要，是吧？
对，
就是做人就不能反悔。
对 对，他会觉得这都是人生的历练啊，人生不同的风景这样子，所以他真的是很看得开
的乐观
的
一个人。
因为毕竟也是当初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个决定嘛，所以头都洗一半了，洗下去再说。
对，真的。
所以对于当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小孩有更好的教育，你觉得在这部分是有达到你的期望吗？
对，
就是撇除这个辛苦的工作的话。
我女儿今年是申请大学啦，齁。说真的，我会觉得来这边是很正确的选择这样子啊。我女儿其实个性很内向，很安静。我后来会发觉到一件事，像我在台湾是老师嘛，那我也是导师啊，都做过。那台湾的话就是包班制，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国中有第八节，都是同一批人都是在一起。那很容易就形成小圈圈，就是你那个感情好的就会更好，那被霸凌的就会更，反正就什么都是加倍啊。来美国，我女儿来的时候是念七年级，她来的时候因为这边的中学我不知道别地方怎么样，这边的话七年级就开始就是选课，就每一节那个下课时间只有三分钟，就只是让你去上个厕所啊，装个水这样子。他们就是不要让学生形成小圈圈，有什么打架闹事啊什么的，不要让下课时间太长。我女儿她那个功课算是还不错，那所以呢，如果人家要做报告什么的啊，会想要找他一组。可是他其实他后来他还是没有那种去 hang out 的朋友，出去私底下朋友。可是他自己过得非常的自在。台湾的话，你如果没有加入那个小圈圈，你可能就是被排挤的对象啊，还是怎么样，就是被落单的对象这样。可是他现在还是都过得蛮自在。
就我老公也是有点像那样，就是比较内向还是 introvert， 所以他说他觉得他来美国后就是整个个性有变得比较开朗，也是因为这种比较不群体的生活让他比较可以有自己发展自己个性的一个空间，所以就不会被迫要就是为了顺应群体然后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对，因为台湾其实都太 close 了，太紧密了，然后你好像真的就像维尼刚才说的，你不顺意群体，人家可能就觉得你是怪咖啊，然后对啊，
同侪的那个压力会大一点。
对对，蛮大的。
那这样你的女儿其实你说学业方面还蛮顺利，她的心境也有蛮大的转变，然后一方面又帮你去经营这个汉堡店，然后度过就是 COVID 比较黑暗的时期。那 COVID 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好转的现象？
后来就是2020吧，那时候暑假我们附近有一间同性质的那个手工汉堡店就撑不下去就倒掉了，然后我们就接收了他的客源这样子。还有在2020年的那一年暑假，我们就也把那个我们汉堡店就角落把一个区块我们就隔成那个奶茶店，所以我们又加卖了奶茶店。那时候在开奶茶店的时候，我们附近都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一开就还蛮顺利，
撑下来就是赢家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们会经营，你们又圈一个奶茶店，背后你们怎么做这些看似很风险的决策？怎么讲，我觉得一般人会这么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撑过这几个月 COVID 黑暗的时期，然后生意好转，那我就维持现状就好，就先不要 scale up， 然后你们却是又做一个新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卖新的产品。
第一个是我先生，他是很行动派的人嘛。其实今天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没有来美国啊，还是可能一边抱怨啊一边，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啊。那他就是说来就来，奶茶店也是他想出来的齁。因为我们汉堡店其实很大，大概好像有50个位置那么大吧。那其实在内用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有一块其实是可以拆起来做奶茶店的。那我们做奶茶店的话是非常好啊，因为不用那个额外的房租啊水电啊。我们后来也有一个很好的员工，他是一个高中生，他甚至两边汉堡跟奶茶店都会做，然后就是开奶茶店的话是很正确的决定，
就充分利用这个空间这样。
脑筋转得很快，奶茶店真的现在在美国非常的赚，因为成本低吧，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是也是现在蛮太过度竞争，因为就是门槛低嘛，门槛低。其实我前阵子我那个漂洋过海，那个欢迎大家来加入那个欢迎漂洋过海的人生故事，因为很多很多真实的就是自己在书写自己的移民故事。前阵子其实才有一篇在写说他开奶茶店，然后因为过度竞争，就周边就他一开，然后附近就一堆新的，然后大家喜欢尝鲜嘛，然后把他们都打趴了，现在是一个月就亏10000多这样子。 太过度竞争了啦。
感觉就是最后你还是蛮成功，就是汉堡还有这些饮料店的事业。讲一下你创团这是一些动力，当初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别人这样。
哦，我其实个性算是蛮热心助人的嘛。那时候创这个飘团的话，我刚才有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店就遇到 COVID 啊，然后就觉得移民路实在太艰辛了，所以就想说多找一些人来一起互相扶持。那我开汉堡店以后呢，我就还另外做了蛮多群组的，像是我做了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开餐饮业的群组，也做了一个已经拿到E2 的群组，这样子就是想说大家资讯互相交流。我那时候一直都有一种想法，就是台湾人很少，要团结。像我们第一年来2018年来我们去附近的教会，他们就说你们是我们15年来第一个全家移民过来的台湾人，现在几乎都没有人这种中年的全家移民过来。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夫妻根本像疯子一样，就放弃一切这样子过来。
的确好像比较少听到这种故事，
就是如果没有相关明确的资讯很难做这个决定。我们想要就是帮这些想要有移民念头的台湾的家庭，就是铺路嘛，就是给他们一些指引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要来美国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找网络上的资讯啊，就想说我们新移民要怎么融入，然后小孩要怎么融入，我发现几乎都没有我那时候就，所以我那时候就也开始写一个，我有一个小小的粉专嘛，就想说我要记录下来，让以后的新移民可以参考。比如说如果小孩怎么融入，刚好用我是老师的这种观点啊，来看看美国的教育。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初衷是这样子。
对对对，现在网络上很多充斥就是比较网红类型的分享，
对，就是很光鲜亮丽啊，然后过得多好多好，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实际上所需要的资讯啊。像你们在矽谷应该很清楚
的，对，一组一对，
大家都在讨论在矽谷，对啊，那个我觉得那对一般人可能没有太大帮助。所以像我觉得我的飘团里面嘛，就真的有很多很多很真实血泪的故事啊，不是那一种只是光鲜亮丽的这样子。
飘团的群组有50000多个朋友，
就接近50000。
你又同时又经营蛮多不同的群组去帮助新一代的移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特别的。很多时候移民的心态是独善其身，就觉得说我到现在这个阶段，我的过程是我自己知道就好，我想分享是我的结果，就是树大招风，独善其身。
对对啦，其实真的是这样。我那时候一开始也是想说我们很辛苦这样一路走来啊，然后就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经历，不是那种很多都是美好的美国梦啊，就不是这样子。可是刚刚燕燕真的是讲到我的痛处，我真的是不要这样子树大招风啊。因为我本身是老师嘛，我爸妈什么兄弟姐妹那些都是老师。老师的话就等于你从学校毕业又进入另外一个学校，几乎是在温室里面，所以我其实对人都没有完全没有戒心。我那时候办台湾在美国的餐饮群组，我就只要在网络上看到说在开店的，我都一路邀进来。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信任的姐妹淘嘛，拿学生签证在纽约，那时候在念语言学校啊，然后社区大学就陪读妈妈啦。她的儿子是那个美宝，就是特别来洛杉矶月子中心生的。那因为她本身是单亲妈妈嘛，经济也不好，所以我就把他的儿子也带来我们汉堡店工作，就想说看要怎么帮助他。因为他是学生签证只可以去打黑工，然后打黑工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台湾就是逃亡来纽约的诈欺毒品通缉犯。
天哪，
我对这个姐妹掏算是掏心掏肺，然后他也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做的 E2 的移民流程啊业务啊，所以他们算是就一起算是设计我们这样。两年前吧，2022年1月就开始在就算是美国最大的那两个移民群组嘛，一直在攻击我。
蛮好奇的，为什么想要攻击你？那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背后意图其实应该就是要那个 E2 的移民业务嘛。我们那时候其实本来都已经越来越上轨道了，那时候也要办一个功夫茶的说明会，给人家加盟功夫茶啦，然后办E2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开说明会的前夕这样子在攻击我们。反正呢，我觉得网络就是这样，只要我们那时候一试图想要去澄清什么，哇，就几十个人好像什么凶神恶煞这样子扑上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个叫千刀万剐，就一人来砍一刀，
就是遇人不熟网路封杀。
不过一般遇人不熟，如果只是一般人心机很重的，可能还不会像我们那么惨，因为我们遇到那个是专业的，所以我们才那么惨。
嗯，
他们那时候就是设计好嘛，就一周就是贴一篇，只要一贴，哇，下面就像网军一样这样带风向，然后永远就置顶啊。
嗯，
那这个网络发酵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就是所谓三人成虎嘛。
嗯，
那你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讲，可能还人家不会相信，可是他们是一票人哈。那只要一个人一句，哦，差点被骗，好险没被骗，其实都不用什么正式的那些证据啊，都不需要，只要一个人一句啊，你真的就完蛋了，社会性死亡，社死这样子。
嗯，
人家就说什么人情冷暖吧，墙倒众人推。嗯，人家就算不一定相信他们好了，也会觉得说我们是有争议的，就是离越远越好这样子啊。嗯，所以我那时候几乎真的是完全都被断绝往来的。
嗯，
那对你老公有没有影响？就是律师就是很注重名誉。
他那时候谈到一半的案子还有合作就全部都没有了齁，甚至他们都直接说我先生是假律师啊齁，嗯，没有律师执照什么。他们要这样抹黑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们总不能抹黑一样我们就要拿出一样证据来，哦，你是假律师啊，就要赶快拿出律师执照，然后说，哦，你们是诈骗卖店，我们就要说，哦，没有，我们怎么样，我们真的澄清不完啦。嗯，他那时候就案子全部都没有了，甚至到现在吧，前一阵子我就跟我有一个算是网络上认识，我就在聊天，我说，哦，我们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帮人家免费回答一兔的问题啊，然后他就说，啊，你们最好要低调一点，你们没有律师执照。啊，我们就说有啊，我先生是2004是拿了20年的律师美国律师执照，他就说，哦，网络上不是这样说的。嗯，所以其实真的是影响很大很大啦，而且他们会觉得你就是有争议的律师啊。
嗯，
所以后来就几乎律师业务就完全没有了。
嗯，
就等于这一项事业都被摧毁了那样。
很可怕，我知道这种同行竞争其实在哪里都有的。
不是同行，不是同行。
不是，应该说是就是被黑函还是什么，因为我之前也有去那种美甲店，然后也是店主就跟我说，他们刚开没多久，然后就每天或者每个礼拜就会收到，就是反正他们就怀疑就是同样竞争者的一些黑函杂店都有，都会发生。那间店也没开多久就倒了，就可能被弄倒了，我不知道，而且蛮可怕的。
其实他们本来也不是竞争对手，他们本来也不知道要做这些啦，是我可能就什么都很掏心掏肺都讲出来嘛，这样子啊。嗯，所以他们才想到，哦，可以做这些事情。
真的。
然后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几乎被摧毁以后，我们就也不需要纠缠啦，他们想要这个业务的话就给他们，然后我们就转行了。
嗯，
引狼入室这样。
对，其实有一阵子我是很愧对我们家人的哈，因为这个姐妹淘也是我招来的，然后我成立那个餐饮群组，那些都是我做的，然后我先生其实算是其实我有一阵子觉得很对不起他啦，他其实是很好的人。我那姐妹淘是打黑工的嘛，很多人都叫我们要去检举他，我先生那第一时间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他是单亲妈妈，就是我们如果去检举他等于断了他的生路，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不可以这样。嗯，我那时候就想说，人家都要置我们于死地了啊，你还在讲这个仁义道德这样。可是后来觉得也是好啦，不要再纠缠下去这样。
就是放下那些仇恨或是执念这样子。
对。
对啊，那怎么找到出口？因为这个很困难。
对。
就是你要去放下这个执念，但是你要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其实真的是很难啊。我今天会来录这个节目，我也是想说要鼓励，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也是有同样的遭遇。我是要鼓励大家说，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们没有错，你们真的是要勇敢下去。一开始我其实几乎是没有办法睡觉的齁，千夫所指那种啊，都会想着说，哇，我把你儿子带来我们汉堡店，然后你是来这样摧毁我们全家。啊，甚至一个小时我会被惊醒一次，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睡。
嗯，
然后怎么走出口？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多很多人的爱，很多很多人的帮忙。那时候飘团有一个是住在西班牙的，也是主内姐妹，我本身是基督徒。
嗯，
我其实跟她一点都不熟，可是她突然就联络上我，她说，啊，我做到关于你的异梦，这个是基督教的说法。
异梦什么意思？
就做到关于我的梦，然后就说神指引他要来服侍我， 然后从此以后他真的每天就这样一直陪伴我。我那时候最糟糕的时候是连呼吸都没有办法呼吸，就喘不过气来，每天就胸闷胸痛这样。因为他在西班牙嘛，跟我有时差，所以我大概半夜一两点两三点没有办法睡觉，我就立刻打给他，然后他会带着我怎么呼吸这样子，还要数一二三怎么呼吸我才能够喘得过气来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人这样子出来帮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我跟我爸妈其实本来关系不是很好，因为我爸妈是老师嘛，然后他也都安排我跟我哥哥当老师。那其实我很不喜欢教书，所以后来我很不喜欢教书的时候，我都会心生怨恨。我觉得说啊，都是妈妈你这样掌控我的一生这样子，强迫我填志愿的时候只可以填师范院校。所以我其实跟我妈妈那时候关系非常不好。那后来我发生了这个事情，其实我这个事情我根本不敢跟我爸讲嘛。我本来一开始是不想要讲，讲了没有帮助啊。然后通常不是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嘛，讲了没有用啊。
而且爸妈也很老了。
对，很老了。那时候不知道谁是敌是友，不知道谁可以跟我讲讲话。所以我是跟我妈说，哎，妈，你可不可以去帮我找一个很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可以陪伴我。我那时候真的随时必须要有人陪我讲话，不然我可能随时会去自杀，这么严重。那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那个人就是我啊，你是我女儿，我不管怎么样都是最爱你的。所以从此以后，就是我其实本来跟我妈是讲到这些事是很别扭的，我其实在我妈面前也是很好强嘛，不愿意讲这些事情啊。我那时候一开始连我们开汉堡店我都从来没有跟我爸妈讲，是到这种程度都跟我爸妈说，哦，我们在开律师事务所，很好很好这样子。我连开汉堡店很久很久以后，到我们到真的生意好以后我才敢讲。然后所以发生这个事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也不愿意讲，然后最后是我妈就最后她就真的一直陪伴我。有一阵子是根本是几乎是过不下去，因为他们就一波接着一波啊，一周一篇一周一篇，然后这个完了又下一个，反正随时几十个人啊，真的是整个快要撑不住。然后最后有一次是我妈看到我还是状况很差嘛，我妈就直接哭出来，她说啊，你至少要让我看到妈妈这么努力，你也有点进展啊。然后我突然觉得，哦，我很不孝啊。我妈已经七八十岁了嘛，我爸也快要八十岁，然后让老人家这么的担心，然后我真的是不振作起来真的不行。
这段很感人的。
对，然后后来是那个，我们那时候其实几乎是没有钱，我们2021年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移民业务也上轨道，一切都大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房价很贵，你们也知道啊， COVID 的时候房价很贵，然后我们都还是很放心的买房子了，所以房贷压力也很重。然后后来被这样一搞，我们什么业务什么都没了，而且我们其实损失很多钱，非常多钱。那时候几乎过不下去的时候，我妈就把她的定存，就是所谓棺材本什么，全部解约，然后全部汇过来给我们。
哇，这个好感人哦。
对啊，天哪。
对，真的，
就真的家人就是你最大的支柱。
真的，
虽然你是在国外他在台湾，但是这种亲情的爱，亲情的支持，对来讲是度过黑暗的很重要的一道光芒这样子。
真的，其实后来我有一个朋友算是安慰我嘛，他就说，Jen，其实你遇到的恶人都是外人啊，断干净就好了。可是像有的人遇到的恶人是家人，那个才真的，那个才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觉得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的家人都非常好，不管是我原生家庭或是我先生小孩，都真的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才可以这样子度过一关又一关。
嗯，我觉得这个转念，欸，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想法，那种转念这样子。
其实贵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好多人出来帮我，真的真的是太感恩了。那像第一个，我身心灵界的话，我因为整个崩溃嘛，我就去学很多身心灵，然后像那个我去学一个西塔疗愈，他们几乎是在帮我做公益方面的，这样子在带我。像是有一个西塔方面很有名的叫玛雅，然后还有另外有个叫 Meg， 就梅林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很感人，就是我先生那时候就生重病，说真的这种压力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承受得了，在这种几万人的群组一直羞辱一直羞辱，所以他就生了一场重病。 那我们飘团的话，就漂洋过海里面有一个在住在加州 Irvine 的中医师，他叫做 Mark。他在飘团有写了一系列很感人的文章，在开导人心的文章。我那时候几乎快要过不下去嘛，我就去找他聊。其实他真的也是对我很好，他每一次就会打电话给我聊一个多小时，这样陪伴我。那我先生生病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敢跟人家讲，我很怕会传到那一群人耳朵，他们会幸灾乐祸啊，甚至大肆庆祝。他们那时候整天就在跑来我的粉专写什么报应就在路上什么的，然后我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先生生病，他们就更得意。然后我就很苦闷，我就跑去跟那个 Mark 说、哦、我先生生病。那他是中医师，他是针灸方面，那他就说Jen 啊，叫你先生买一张机票过来我们家，就吃啊住啊都算我的，我每天帮他针灸这样子，对，我们一起算是救他。那这个 Mark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就只是我飘团的一个人，一个算是我们叫飘友这样子。那可以做到这样，我先生就隔几天就真的就买一张机票就飞过去 Irvine， 然后他们就一起住了一个月，他是这样在对我们的这样子、wow. 真的很谢谢他。
对啊，我觉得主要也是你中了一个蛮善良的因吧，开了这个飘团，然后你吸引一些真的善良的人进来，所以这是你的一些回报这样。
嗯，对，其实最后真的是算是救了我们一命啊，我真的算是开了这个团，这个真的是啊。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吧，就是人百百种，你会吸引到好人，但同时也会树大招风，就是也有可能会遇到坏人。
对对，真的是，我那个身心灵的老师他就讲过一句话嘛，就说我们会遇到像对我们忘恩负义的人，可是我们也会遇到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条件在爱我们的人。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选择要跟哪一些人同频共振这样子、对，其实我可以再讲一点，我还很感谢有一个就是算是纽约的之前的议员叫做杨艾伦。我个性是很讨厌去攀权富贵的人啦、那时候真的是被逼到死角，狗急跳墙，我就去找他帮忙。那后来虽然他最后也没有帮实质上的忙，可是他就把我带进去做义工，我就去有一个基督教有一个叫号角月刊，我就在专门帮人家写见证，然后也把我女儿也带去他的那个基金会做义工这样子，做实习生。后来我就开始就帮人家写见证，我现在也会在飘团帮人家写那个人生故事，就书写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也是非常的疗愈我们自己啦。这一路走来，我会觉得说有一句话就说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你所有的发生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你会遇到各种人吗？他不是来给你，不然就是来教你，给你最好的教训这样子，给你的人生的课题。所以我会觉得说啊，然后可是你学到人生课题，你就往前走了，就往前走了。那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你不要害怕去付出。就说给出去的不要计较，然后最后真的宇宙就会用你最想要的方式去回报给你。同时你真的就是为人要那个良善，善良是唯一的路，你只管善良，老天自有安排。那虽然我们这一项关了一个门嘛，就我们律师事务也没有办法走了，可是我们就转行了，也都算是还都 OK 这样子。那我女儿在申请大学也都有遇到贵人在帮助她这样子，真的一切都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就是只管善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蛮对的。
可是善良当然也要保护自己啦，要有界限在。
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你理解到就是界限这个重要性。
对，要界限，要保护自己。
这个可能也可以给一些新来的移民寓言故事嘛，就是其实我就刚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对同乡的人有亲切感，可能会想要掏心掏肺分享很多东西。
对啊，有一句话什么老乡见老乡，什么背后捅一刀还是
对，你现在就会觉得说先把自己顾好。
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我遇到的是特例啦。我相信还是善良的人居多。我还有一点要鼓励大家啦，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一直在问我说想要带小孩来美国念书啊，然后或是很多人甚至 就是依亲排到绿卡嘛、嗯、可是都已经是四十几岁四五十岁那种中年移民，然后又很担心说哦，来美国会不会饿死很多常常会有人问我这些问题，那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故事来鼓励大家说不要害怕，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像我这么坎坷的，然后可是我们也都平安度过了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
就是做想做的事情，真的蛮难得，就是有像卷这样子，都是用 E2 进来美国，然后他的奋斗的过程，然后他经历的一些挫折，心境的转变，然后到现在放下过去的那些执念，我们是非常感谢啊。就是矽谷太郎的宗旨就是要去分享，就是奋斗的过程。
嗯，
也蛮感谢卷能来我们节目这样子。
嗯，真的。就喜欢矽谷太郎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 Apple Podcast、Spotify Podcast 给我们留言，那如果想要跟 Jen 讲些东西的话，欢迎加入他的飘团，那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Silicon Tailor 跟我们留言互动哦，谢谢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好，拜拜。